1789年7月14日，巴黎民众攻占巴士底狱时，监狱里只有7名囚犯，7个人，这不是一场大规模的营救行动。然而这一天后来成为法国历史上最具决定性的象征。为什么？因为真正被攻破的不是那堵石墙，而是王权的神话。Alina， 要理解法国大革命，你必须先明白一件事，它不是一场突然爆发的暴乱，而是财政崩溃、社会僵化与思想革命三股力量长期积压后的总爆发。想象一个国家，它的社会结构在法律上被切割成三块，第一块是教士，第二块是贵族，第三块叫做第三等级。第三等级包含了几乎所有人，资产阶级、城市工人、农民，他们是人口最多的群体，却在政治代表性和特权地位上远远低于前两个等级。这就是旧制度，法语称为 ancien régime。 教士和贵族享有传统特权，可以免税，可以占据高位，而第三等级承担着国家的大部分税收负担，却几乎没有发言权。这种结构性的不平衡是和平改革变得几乎不可能的根本原因。路易十六在1789年召集三级会议，目的是处理国家财政危机，寻求新的税收支持。这是自1614年以来法国首次召集这一机构。整整175年的沉默之后，这个机构重新开门，却立刻陷入关于代表资格和表决方式的激烈争议。第三等级的代表们意识到，在旧规则下，他们永远会被前两个等级联合否决。
关键的转折点来了。1789年6月17日，第三等级代表宣布自己组成国民议会，声称代表法国人民。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宣告，主权不再属于国王，而属于人民。国王关闭会场，试图压制这股力量。结果呢？代表们转移到附近的网球场，宣誓在制定宪法之前绝不解散。这就是著名的网球场宣誓。1789年7月9日，国民议会改成国民制宪议会，任务明确，制定宪法，重建政治秩序。与此同时，巴黎街头的民众已经行动起来。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，证明了一件事，街头力量已经成为影响国家政治进程的关键变量。Alina， 这正是你在研究英国议会史时会看到的那种权力转移逻辑。只不过在法国，这个过程是通过街头而非议会辩论完成的。现在，看看这场革命如何从行动转化为原则。1789年8月4日，制宪议会通过决定废除封建特权，从法律上开始瓦解旧制度的等级秩序。随后，议会着手起草一份权力宣言，这份文件在1789年8月20日至26日逐条讨论，最终于8月26日获得通过。它就是《人权与公民权宣言》，包含序言和17个条款。第一条宣称人生而自由，并且在权利上保持平等。第二条把自由、财产、安全以及反抗压迫列为人的自然且不可剥夺的权利。宣言还确立了人民主权、法律面前平等和权力分立等原则。它受到孟德斯鸠、卢梭、伏尔泰的启蒙思想影响，也受到1776年弗吉尼亚权力宣言的启发。拉斐特起草过草案，托马斯·成杰斐逊也参与协助，但最终文本经过了议会的广泛修改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宣言使用了人和公民的普遍语言，却没有赋予女性与男性完全相同的政治权利。奥兰普·承德·成古日后来以《女权与女公民权宣言》回应这一排除。路易十六并非立即批准这份文件，而是在十月，在议会和民众的双重压力下才签字。该文本后来成为1791年法国宪法的序言。 记住这个核心洞见， Alina， 法国大革命不是一场偶然的暴乱，它是财政危机、僵化的等级制度与启蒙思想三重力量共同作用下的权力结构重组。旧制度的崩塌不仅仅是一个王朝的终结，而是一种关于谁有权统治的根本性答案的改变。主权从君主移交给人民，这个观念一旦被写入法律，就再也无法被完全抹去。这正是《人权与公民权宣言》的历史重量。它诞生于君主制仍然存在的时期，却成为后来法国共和制度和现代人权话语的重要基础。